生意的概念到了罗马书之后，基本上整个大架构是没有差别的，当然细节上它一些神学的那种细节可能多少会有一点啊补充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目前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哪里不太清楚？我有时候有人提到我会用英文，但是有人会听不懂啊。我真的讲英文，我可能都不知道我在讲英文。所以，那若是我有你听不懂的词，你就直接问，这样都可以吗？啊，差不多哈。加拉太书好，那通常那个简介都会，所以请大家读，好好读《使徒行传》哈。特别是我写了嘛，其实应该我写十四到十六了哈，其实应该是从十三章就要开始哈。那特别是保罗宣教旅行走的路线，你可能要去稍微认识一下哈。那这个红线是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行，这样哈，他是从海线，然后走到内陆之后，最后再巡海线回来啊。那第二次宣教旅行就开始。那会进入欧洲去了，所以福音进入欧洲不是在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旅行上，第一次宣教基本上是在那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那进入欧洲是在第二次，还有第三次，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所以你在读保罗的那种生平的时候，有这个东西在概念之中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加拉太教会是保罗很早宣教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嗯 ，OK， 好。那所以大家知道，不同的学者对加拉太书的观念是不一样哈，我说写作的日期还有那个地点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那基本上保罗信主到他最后的殉道中间有几年的时间，大家知道吗？差不多好，可以大概算一算了哈。大概有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了哈，感谢主，让他活了三十年，他可以留下很多封的书信来教导我们啊。所以保罗大概是在公元左三十三到三十四年左右开始被耶稣基督直接显现之后然后他整个改变。所以我们上次前几次讲到有讲到大马色的经历了哈，保罗在这边信主，然后接下来这一段哈。你去看《使徒行传》跟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就不太能够完全 match 在一起哈，不过这也很正常啊。那若是大家有读过那个一本书叫做 Cold Case Christianity 的话，那我曾经有介绍过给几个弟兄姐妹哈，就是说若是今天是一个法官说找到几个不同的证人对现场的描述哈，要是每一个证人讲的都是一样的话，这个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这个最可能的解释是什么？是串供。对，没错，就是串供。好，所以那个作者他是就是专门做这种调查的，他说其实他最喜欢的就是他说一个法那个鉴定现场哈，那警察或者是 whatever 那个调查员 detective， 当他进入现场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当事人马上分开，不能让他们坐在一起啊，就是为了要防止串供，因为每个人提供的细节会有出入。他说甚至这个人提供的细节跟那个提供的细节可能看起来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的啊，然后同样描述这个人，你会看到两个人描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这样很有趣。他说他最喜欢的证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他说他这样更可以勾勒出来他们比较具体的那个轮廓哈。那这个所以保罗在他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讲到的他的一些经历哈，我们比较困难能够跟《使徒行传》在十四章或者他第九章十三章这些东西 并在一起哈。不过若是你从那个角度去想的话，有的事情它可以连在一起，因为我们常常是希望能够找到完全 match 的 detail， 我们才能确定说这个就是它同一事件哈。不过若是你把从 cold case 这种法官判案的角度去看了的话哈，你可能会有得到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有一些细节使徒行传还有加拉太书描写的恐怕是同一件事情啊，那只是他们描写的时间点可能会有出入，就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一些点就比较容易清楚啊。对，那总之就是这一段大家要知道，目前为止你读使徒行传还有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可能会 confuse 到底保罗的经历是怎么样子的哈。OK， 那当然保罗最后是在罗马殉道的嘛哈，所以大概是再过几十年之后，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今天应该我们有人会去介绍说该怎么去分那个段落哈，分段落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事情啊，所以以后我也有机会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操练一下，读一本书，你把一本书大家觉得应该要分成几大类。一般分成几半，两半还是三半还是四半？
三半。
好，通常我们通常是鼓励人试试看能不能分成两大半啊，那叫做 BIFID BIFID structure。 好，就说人在写作的时候就是很潜意识的时候，你会大致把它区分成两大半，好，就是我不知道，这只是人大概神造人一种某种很自然的倾向哈，所以你可以先学的，你自己在读，这我希望大家多读几遍，你多读几遍呢，开始会有一些感觉，你开始试着去区分这一本书可以如何先大略的区分成两部分，类似是这样哈，然后之后啊，我应该说可能反过来好了哈，我们在学校操练的时候，老师叫我们是反过来做哈，他要我们先分很细很细很细，好比说，这里是两节就是一个段落，那里是三节一个段落或者五节一个段落哈，你分完了之后，再开始再上面一层哈，就是如何再去这个段落之间它有一个共同的那个，就像我告诉大家说，我一开始放那个西城故事、西城男孩，还有那个 River Dance， 我倒问大家说，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就是这样。我希望你找到共鸣，就是他们是 Celtic 的，都是 Irish 的那个背景，这样好，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很多的很多的细节里面 ，yes， 它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但这些细节里面，你从这三到五个里面，你找出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把它归类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段落，然后这个段落再跟下一个段落再去找他们的共同点，这样到最后就变成你可以大致分成一本书分成两大段。我们在学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哈，对啊，老师就让我们操练哈，规定我们最后一定要写成两大半啊，而且要每一半要给一个标题，代表这一半的内容是什么。我当时讲，这是怎么可能呢？出埃及记那么丰富的一本书，对不对？怎么可能？可是到了最后的时候，你弄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哇，真是太 amazing 了，非常非常的 amazing， 对。然后你马上就记得了，然后你记得那个你这两大半分段是在哪一个章，前面那一章大概都在讲什么，后面那几章大概在讲什么事，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哈。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请大家有空在家自己做啊，就是这样啊。所以那我们在预查的时候，我们现在给你们就是按照一章一章一章的这样哈，但实际上它不是非常自然的做法啊。那 但是因为我们的为了要配合我们有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以一张一张一张那样做哈，那样也很好啊。不过你自己在操练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去看，你在看的时候注意看一下上下文，有的时候文章它真正要讲的内容还没有结束，到这一章末还没结束哈，你还可以继续往下延伸，或者说你读这一段这个章开始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跟前面那个章连下来的哈，所以你就自己去看一下，这样。这样都可以嘛？好，给自己花时间做这个操练，对自己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哈。所以当像我们在修完课的时候，一讲到亚伯拉罕那个神给他立约，我们就知道在十五章啊，在创世纪十五章，这样就很清楚啊。所以你只要做完这些功夫了之后，你就发现你对很多的事情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当我们讲到你要顺服圣灵的时候，当讲说现在是耶稣基督活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就马上想到哦，加拉太书第二章在讲这个，就是这样，好，所以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功夫我帮你做了，你就背也背不得，你背了就会忘记，你自己做过了，下过这个功夫，你就很容易就永远不会忘记。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功夫是我不能帮你做的，我可以给你我的分段，但是你要自己去做，就是这样啊。所以当我的分段跟某一个名牧师的那个分段是一样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奇妙啊。对，然后你还可以给那个分段一个题目，那个题目你给了之后就觉得哇，好有趣啊！特别是这两个那个题目你给的那个 title 又看起来有相关联，就觉得啊、哦，真是太 amazing， 对，很有趣，非常非常的有趣。所以，但是这个乐趣必须要你自己去做了、经历了才会知道。好，我没有办法帮你做这些东西，这样 OK 吗？好，好，鼓励大家要向保罗学习。多向保罗学习。还有，好，那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刚刚讲那个在北加拉地住的，比方是纯凯那个
Celtic 的种族，对，
在南加拉泰的那些族群啊，
就是。他很可能是其他的种族，但我们并不知道那些种族，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嘛。好、哦，他也可能是 Turk， 也可能是别的。哎，
总称加拉太人、
啊。对，他的加拉太就是从北一直到南，在罗马的，因为他是一个省了，就扩大了。因为罗马当初为了防止他们叛变，因为一个种族，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一个种族就形成一个国家嘛。当他被征服了之后，就像犹太人一直在反叛嘛，犹太人一直跟罗马人打了无数次的仗，非常非常的厉害的，每个种族都是这样。那罗马为了要好管，就把他们加拉太省就开始扩张，啊，所以那个 kingdom 影响力就会减小。就是这样，当你变成同一个省了之后，你就有同一个官，你流通什么就更容易嘛。那之后就慢慢就要淡化那个种族，就有点像现在新疆嘛，对，是不是这样？你就是人的流通慢就比较容易，对。
因为我刚刚在听的细节，就是因为之前的话你就谈到有两个学者讲，就是提到那个凯尔特人他们的性格嘛。
对。
那你说要我们直接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章，
对，
然后就可以看到说那个。
对。
但是因为刚才你有讲到，就是说那个地点可能是北加拉太或是南加拉
太。
那但是我你知道这个你来去看的话，北加拉太的那边的民族性就比较能够彰显这样的个性。
是的，没错，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可能比较favor北加拉太的理论，对对，但是这个理论就很弱就对了啊，因为我们这都是胡扯胡连的。对，哎，
如果说圣经上大部分记的都是南加拉太的这个就是比较能够 trace 它的这个 evidence， 那为什么会出现北加拉太的这个？
这是一个 good question， 为什么会出现北加拉太哈？因为我想他们主要是当初他们觉得这封书信写成没有那么早，那另外就是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哈，他有讲到 church of 什么东西，那个都是属于地域性的，所以 那些学者认为保罗在这里讲说 Churches of 加拉太 right， 那应该后面那个也是指地域性而不是种族性啊，所以他有一些证据让那些学者一直在认为，所以这些学者在做工作嘛。保罗也会讲到说在亚西亚的教会哈，这些东西，所以他用了几次这一种名字，那学者认为他用的都是指地域性，所以他不应该，哎，这好像是支持南加拉太的意思，对不对？我怎么讲错了？对我这个 question， 我现在一下想老了，对不起。他有一些 evidence 告诉我们，那个保罗那个是支持北加拉太的理论的，有啊。因为《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了一些字句哈，说保罗回去那个地方，然后他走过那个区域哈，他们认为那个区域重叠是跟北加拉太是重叠的。他说，因为保罗那个南加拉太那边记载，主要那些经历哈，跟保罗自己讲他的那个经历不符合，所以他们不，所以我刚才有提到中间这个地方，使徒行传记载跟保罗自己讲的不太 match， 好，我是说就那个你若要找到完全一样的 anchor point 是没有，好，所以很多的学者不认为，对对，这是主要的 argument， 说因为保罗讲的跟使徒行传讲的是不同的。因为两个 match 不在一起，以至于他们认为应该不是指南加拉太。对对，想起来了，对，谢了谢了。所以他们就要开始找其他的证据来支持北加拉太的理论，就是这样。好，嗯。
加拉太里边，书里边说，这些个信徒又信别的宗教，或者说又去听歌里边。当时是谁在？是有人在诱惑这些人
是
搞别的？
是。是，
这些人是故意诱惑呢？
对，对，
什么样的一个？
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保罗没有明白讲那些人是谁哈，不过他在书信里面很明白的讲出来，就是那些犹太教，就叫 Judaizer， 我们叫 Judaizer 哈，就是说信奉犹太教的基督徒，就是本来是犹太教背景的，但后来信主了。那一些人，但是非常强调要受割礼，啊，那个叫 Judaizer， 这个也是一个很复杂但很有趣的问题，因为犹太教在保罗他们那个时代是所谓叫做第二 Second Temple， 第二圣殿时代，啊，那他们的信仰也不会跟我们旧约里面我们读的旧约所得出来的看法完全一样，啊，就是说那是一个很复杂就是法利赛教门他们还有很多自己的传下来的经典和传统，所以其实福音书里面讲到的那些法利赛人犹太人哈 yes 他们读旧约，但是很多的事情他们遵照的是所谓的 Mishnah 里面上面的记载或者是拉比讲的话，所以耶稣说你们遵守人的传统却废了神的律法，耶稣你若记得的话哈，在马太福音耶稣讲过这句话，什么叫人的传统呢？耶稣讲的就是指他们那个旧约圣经之外他们还有的那个记载下来的，我们叫做 Mishnah， 那些东西就是导致造成他们认为那个东西甚至比旧约里面记载的还要更重要很多的事情，那所以因为他们的传统很久了，所以就算那些信主了他们仍然很难说哈，怎么可能不受割礼啊，不行，就是这样，所以导致他们一直有这种观念，但是保罗一直在 fight 的就是这一批人，至于这一批人是哪一些人呢，保罗没有说，可能不是雅各，但是也可能是跟雅各比较近的人都有可能，但应该不是雅各本人，因为雅各本人是同意了，在那个耶路撒冷大会是同意了，同意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的，对，但是你可以从雅各看得出来，雅各也是比较强调旧约里面的某一些 行善的那种那种行为还是要 keep 住的哈，但他不是强调割礼，但是加拉太书明白讲到的律法就是要守割礼，好，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套到雅各的头上去，直接套到雅各啊，
加拉太书里面哈，他如果这个是因为保罗说是他写的，
是
这样讲的，然后里面的历史应该就是比较实际的，
是
连线应该是对的，
对。
那他在第一章里面呢，他十五节就是说，等于说他遇见神了，然后完了以后呢，他还做了一些事情以后呢。然后在第一章十八节说又过了三年，
对，
然后完了以后第二章就说又过了十四年，所以算来算去至少是十七年以上，
是，
所以在这个 specific 这个上面的年限来说就对不上，
对，
好像他总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总得稍微晚一点，至少要有十七年，如果什么都不算的话，就已经十七年了。
对，
再加上如果他又是去哪里或怎么样的话，
对，
那所以加拉太书应该稍微再晚一点，至少就这个。
对，没有错。好，那所以这个做法，主要我想主要推是根据使徒行传为主。好，那。所以我就说他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出入，好，就是说完全看你学者，所以你在读的时候总是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了哈，这些都只是做参考的点，是保罗什么时候殉道我们也不知道哈，他只是根据他书信里面提到这些人事物在历史上面有其他的历史做佐证，大概在这个时代左右，所以确实是这样，不过你提出来那个是很重要啊，所以若是你是明白的这样看的话，那你就知道大概保罗他写加拉太书应该是，但是因为什么他们在写在这个地方哈，因为四十九年推测就是耶路撒冷大会召开的那一年，好，所以主张若是保罗是在南加拉太的教会的话，就说他大概是写在四十八年，这样听懂了吗？哈，主要是为什么要这个时间定在这里？这样好，所以耶路撒冷大会根据推测就是在 A.D. 四十九年。这个 number 请大家记住，而且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这个一定要做你的那个标准哈，每一本书信面都有几个章是很重要的标准哈，你要抓着那几个章，你就会对这个东西很清楚，所以使徒行传十五章是耶路撒冷大会，一定要记得哈，大概在 AD 四十九年这样。好，那时间已经差不多很晚了哈，那我们请哎，
那个有没有决定？就是说预查的方法、预查的那个都已经决定了吗？
预查我们会透过，我不知道要透过 Zoom 是吗？还是教会是用 Zoom 哈？哈？
我帮你帮我弄，没办法 install。
哦。
为什么不用 WeChat？
Zoom 可以 ，Zoom 是可以啊。Zoom
只要一个 code 对不对？大家都可以 join 嘛。
对对，你可以 join， 你可以用你的电话，
对，
或者是电脑，或者是 tablet，
对，都可以，对。
你也就说应该是有 video 的，但是如果你只是打电话进来也可以。
对，对。因为像 Google Hangout 那些，你们就是被变成一定要先收那个 email account 啊那些东西嘛，对不对？
对 ，Google Hangout 的话，你如果打电话，我不知道能不能。
所以我们是要 download 那个 Zoom 的。
Zoom 就是一个 link， 你可以
对，只是一个 link
进去，或者是它有一个电话号码，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们不用给我们任何 information， 我们到时候就是我会送那个 news 的 mm 哈，然后大家就会有那个 code number， 你到时候直接那个 click 那个 code。click 那个 link 你就可以上去 join， 你是 join 那个 meeting， 好，这样 这样就好了，因为它那个上面就会有，我给你一个 link 就有那个 code number 在后面，你只要 click 那个 link 就会上来，这样好。Zoom 啊，
用什么？
上
使用人数
限制。
哦，我们的 account 可以到100人。
哦，我预计我们只有5个团契嘛，
5个团契。
那对代查经的一定要来，那其他的，我想我应该我不预期很多人会上来了，对，所以好，但你要上来都可以，但是我不预期会有很多人上来，所以但是代查经一定要上来，嗯。
所以会有 video 跟电话。
对，我们大概就是用那个电话那个 icon， 你就是 click 电话那个，就不用让我看到你这样。好，
不，我不是说要看人，要看你的材料啊。
可以 share。
哦 ，share 可以 share， 对，对。
Screen，monitor。
可以。
对。
对，如果你用 video 的话，朱传道可以 share 他的 screen。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 screen。
是。
如果你要 share 的话，
对，我材料都可以 share 的哈。那我一直强调大家要先读过。先读过，你要读过的解经材料，越多就对自己了解是越多，这样 OK 吗？哈，
所以下个礼拜就开始了吗？
对，下礼拜二就要开始了。好，下礼拜二是我们是晚上9点，8点半，对不对？8点半，那我们到时候你会接到一个 link， 你们可能那个团契的要先给我。你哪一些人会来？你们这个团契的副这个礼拜要带的人，先 email 给我，好不好？这样我至少有个概念，嗯。对，没上来我就知道，哎，有哪一个团契竟然没有人来，那就对。更新可以不要有人来，因为我在更新，所以。但是我当然是希望你们还是来了，对，因为你们总是要有一个人带嘛，我是从旁帮助，嗯。好，这样都可以吗？